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上半年总会教友大会，至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
Henry B. Irons，
教会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亨利·艾宁将主持这场大会。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欢迎各位今天下午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上半年第五场的总会教友大会。本场教友大会由多马孟孙会长主领，他指派我艾宁弟兄主持这场大会。我们要向世界各地透过广播、电视、网际网络或卫星转播来参与本场大会的教友及许多朋友表达问候之意，并献上祝福。本场大会的音乐由大会堂唱诗班演出，由伊格·汤普森和麦克·威伯格指挥，管风琴诗琴是邦尼·古利夫和琳达·马吉斯。唱诗班将献唱，让我们齐声歌唱，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接着由70元史宾塞·琼斯长老做开会祈祷。
Thank you.
Our beloved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下午以感谢的心情来到您的面前。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美好的计划，让我们能够来到世界上，来证明、证实我们自己，也让我们能够参与教会的教友大会，就如今天下午一样。我们知道您的伟大，让我们很感谢，让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您的爱子做我们的榜样，让我们能够跟随他所设下的模式，让我们能够证明我们自己回到您的面前，回到您的荣耀的环境里头。请祈求您的灵今天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记得我们在教导大会上所听到的事情，特别是今天所教导的事情，帮助我们能够有倾听的耳朵，让我们的双手能够去实践我们所听到的，也让我们有一个愿意与人分享的心，让我们能够跟随您爱子的榜样。我们这样子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唱诗班刚刚献唱的是《圣哉天父》。现在我们很高兴能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达林乌克斯长老和大卫贝纳长老的演讲。在他们演讲之后，我们将聆听70元盖瑞史蒂文森长老演讲。
Our Savior gave
我们的救主献身于无私的服务，他教导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追随他，放弃私利来为人服务。他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整体来说，后期圣徒在遵循这项教导方面是很独特的，这是由于他们无私服务的方式。每年都有成千上万名后期圣徒申请从事全部时间的传道工作，年长者将退休后的消遣、舒适的居家环境以及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绽放一旁，到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去为陌生人服务。青年男女则暂停工作与学业，让自己可以到被指派的地区去服务。成千上万的中信教友从事我们称为圣殿事工的无私服务，除了出于对活着和已逝同胞的爱与服务之外，别无其他动机。支联会、支会和分会中众多的职员和教师也付出同样无私的服务，所有的人都不收取属世的报酬，但都为同胞付出基督般的服务。要放弃个人认为重要的事和渴望并不容易。许多年前，一位刚到英国的传教士感到沮丧灰心，他写信回家说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他睿智的父亲回信说，忘掉自己，赶快工作。年轻的戈登辛格莱长老跪下双膝与主约定，要试着忘掉自己为主服务。许多年后，辛格莱长老成为主成熟稳重的仆人。他说，那些只为自己而活的人将枯萎凋零，但那忘掉自己而为人服务的人将在今生和永恒中成长兴旺。 今年一月，多马孟孙会长教导百汉阳大学的学生，在学生时代就要做好属灵方面的准备，包括为人服务。孟孙会长说，爱是救主一生使命的最佳写照，他让瞎子能见，跛子能走，又让死人得生。也许当我们面对创造主的时候，他不会问我们你担任过多少职位，而是问你帮助过多少人。孟孙会长的结论是，实际上只有借着为神的子民服务来侍奉神，才是真正爱神。在为人服务中忘掉自己最常见的例子，就是父母为孩子做的牺牲，这不单只有后起圣徒才做得到。母亲为了生孩子养孩子，必须忍受疼痛，牺牲个人目标和舒适。父亲为了负担家计，要调整自己的生活和优先顺序。在今日这个世界中，愿意和不愿意这样做的人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渐扩大。我们家有人最近在飞机上无意间听到一对年轻夫妇解释为什么他们宁愿养狗也不要生小孩。他们说狗比较不麻烦，狗不会顶嘴，也不需要罚他们禁足。我们很高兴有这么多后期圣徒夫妇，属于那无私的一群，愿意牺牲个人的优先顺序来为主服务，去生养天父托给他们照顾的孩子。我们也很高兴有人愿意照顾残障的家人和年老的父母。做这些服务的人从来不问我会有什么好处，他要求的是我们为了无私的服务而搁置个人的便利。无私的服务与现今许多人追求名利和其他立即享乐的属世态度截然不同。后期圣徒特别立志要牺牲，我们每周领受圣餐时就见证了自己为主和同胞服务的决心。在神圣的圣殿仪式中，我们立约要牺牲并为他人的福祉献纳我们的时间和才能。后期圣徒也因他们团结合作的能力而著名。在西部内陆山区垦荒的摩尔门先驱者建立了令人崇敬的传统，为了大众的共同利益无私的合作。延续这项传统的是我们最近在许多国家进行的援助之手计划。在最近的一次公投当中，后期圣徒与看法相同的其他人士努力捍卫婚姻。对某些人来说，这项服务让他们付出了相当大的牺牲，忍受了个人持续的痛苦。我们教友们从宗教信仰和教会服务中学习到如何团结合作，以造福广大的社会。也因为如此，在教育界、地方政府、公益事业和其他无数需要高度合作技巧及无私奉献时间和财力的计划中，都急需后期圣徒义工的投入。有些人将教友的乐意牺牲和合作能力归功于有效的教会组织，或是有些抱持怀疑态度的人所误以为的盲从。这两种解释都不正确。外人无论是仿效我们的组织或是实行盲从，都无法复制本教会的成绩和教友的表现。我们牺牲的意愿和合作的技能是来自于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来自于领袖受灵感启发的教导，也来自于我们在认知下所订立的承诺和圣约。 遗憾的是，有些后期圣徒似乎放弃了对人无私的服务，反而选择按照世人的标准和价值观来设定自己的优先顺序。耶稣警告说，撒旦想要筛我们像筛麦子一样，也就是说要让我们变得和周围的人一样普通。相反的，耶稣教导说，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应该是宝贵的、独特的，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要在所有人面前发光。如果我们惧怕世人甚于惧怕神，就无法好好侍奉主。主曾斥责在他复兴教会中的某些领袖，因为他们追求世人的赞美，注重世上的事多过主的事。这些斥责提醒我们，我们是被召唤来确立主的标准，而不是去追逐世人的标准。约翰维特苏长老宣告，我们不能像其他人一样的生活、说话或行事，因为我们肩负着不同的命运、义务和责任，我们必须让自己胜任。这项事实与时下所有流行的趋势都有关系，包括不端庄的服装在内。一位睿智的朋友评论说，如果你看起来像海边其他的泳客一样，就无法担任救生员了。那些汲汲营营试图以追求世人的赞美来求生的人，实际上却是在拒绝救主的教导，那就是拯救我们获得永生的唯一方法，就是彼此相爱，献身服务。刘易斯解释救主的这项教导说，在你稍有自我的那一刻，就可能会将自己放在第一位，想要以自己为中心，事实上想要成为神。那就是撒旦的罪，也是他教唆世人去犯的罪。有些人以为人的坠落与性有关系，但那是一个错误的教导。撒旦传给我们先祖的观念是，他们可以变得像神一样，他们可以自立门户，好像他们是由自己所创造的，成为自己的主宰，而为自己虚构某种不属于神和远离神的幸福。这种毫无指望的企图，因而产生了人类试图寻求神以外之幸福来源的一连串可悲的故事。自私的人比较想取悦世人，特别是取悦自己，而不想取悦神。他只在乎自己的需求和欲望，他行己路，追随自己的神的形象，那形象是世俗的样式。这样的人自觉于神的圣约应许，也自觉于在此艰困时期人与人之间所需要的友谊和帮助。相反的，如果我们能像救主教导的那样彼此相爱、彼此服务，就能继续保有圣约和友谊。在我们这个时代，牺牲肯定是不流行的。教导我们祖先必须无私合作的外在影响力已经荡然无存。有人说这是我的时代，一个自私的时代，每个人都在问我会有什么好处，甚至连一些应当懂道理的人也急切地想要赢得巨大广厦中那些嘲笑和谩骂者的赞美。那广厦在意象中指的是世人的骄傲。我们这个时代的世俗目标就是不劳而获。古代的贪婪罪以个人理所应当的面貌出现，我应该得到这个或那个，因为我是我，我是个儿子、女儿、公民、受害者或是某个团体的成员。认为理所应得一般来说是自私的，因为这种行为提出诸多要求，但却付出很少或毫无付出。就是这个概念导致我们想使自己高过周遭的人， 使我们偏离神圣公平的酬赏标准，也就是当任何人从神那里获得任何祝福时，那是由于我们服从了那祝福所根据的律法。贪婪和认为理所应得所造成的影响，可从一些企业主管的数百万红利明显看出，但是还有其他更广泛的例子。贪婪和认为理所应得的观念也助长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背后因素，那就是草率而普遍的借款和过度的消费。赌博是贪婪与自私的另一个例子。赌徒拿出最小的金额做赌注，却希望掠夺他人，而得到更多的更高的回报。不劳而获，无论如何伪装，都违反福音当中收获的律法。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世人的价值观错误地教导我们只要顾自己，这种腐败的态度无法产生改变或成长，与神在赐给他儿女的伟大计划中所揭示的永恒进步背道而驰。耶稣基督福音的计划提升我们超脱自私的渴望，并教导我们今生的重点就是我们能成为怎样的人。已故的加尔各答德雷莎修女是无私服务的伟大榜样。由于她的誓约，她自己和同人都献身免费提供致贫者健全的服务。她教导有一件事情一定可以让我们进天堂，那就是让生活充满仁爱慈善之举。德雷莎修女坚持，我们做不了大事，只能用大爱做小事。这位伟大的天主教公仆去世后，总会会长团在致哀的信函中声明，她一生无私的服务启发全世人，她的基督徒善行将是未来世代敬仰的典范。这就是救主所说的为服务他人失掉自己的生命。我们每个人都应将这项原则应用在我们参加教会的态度上。有人说，我今天没学到什么，大家都不友善，或是我被冒犯了，或是教会无法满足我的需求。这些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答案，都会妨碍灵性的成长。相对的，一位聪明的朋友写道，许多年前我改变了自己去教会的态度，我不再是为自己去教会，而是想到其他的人。我刻意的和每个独自坐着的人打招呼，欢迎来访的客人，自愿接受指派。总之，我每个星期去教会，觉得应该要主动积极，不要被动，并为别人的生活带来正面的影响。结果，参加教会聚会变成更快乐、更充实的经验。这一切都说明了一项永恒的原则，那就是当我们为了付出而不是为了获得而去行动和服务时，我们会比较快乐，也会更加满足。救主教导我们跟随他，做必要的牺牲，忘掉自己，为人无私的服务。如果我们这样做，他应许我们会有永生，那是神一切恩赐中最大的，是与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同住的荣耀与喜悦。我为他们做见证，也见证他们为了世人的救恩预备了伟大的计划。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Shortly after I was called to serve, 我在1987年被召唤为支联会会长不久，之后跟一位刚卸免支联会会长职务的好友谈话。我们在交谈的时候，我向他请教如何当个称职的支联会会长。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对我往后在教会的服务和事工有很深远的影响。 我的朋友表示，在他卸任为智联会会长之后，不久就被召唤为圣殿工作人员。他接着说，真希望我在担任智联会会长之前就当过圣殿工作人员了。要是我在被召唤为智联会长之前在圣殿服务过，我会是个截然不同的智联会会长。我对他的回答感到好奇，于是请他进一步说明。他说，我相信自己还是个不错的智联会会长，智联会里各项计划都顺利推动，各种统计数字也都在平均之上，但是在圣殿里服务扩展我的眼界。要是我今日蒙召唤担任智联会会长，我会大力强调配称接受圣殿圣约及敬重圣殿圣约。我会努力把准备进入圣殿作为我们一切事物的核心。我会更善尽职责，引导圣徒进入神的殿。跟这位朋友的一席谈话，让我在担任智联会长时，得以不遗余力的教导为圣殿教仪、圣殿圣约的和圣殿崇拜的永恒重要性做见证。我们会长团深切期望智联会的每位教友都能获得圣殿的祝福，能够配称持有并经常使用圣殿推荐书。我今天的信息着重在圣殿的祝福。我祈求圣灵会启发我们的心智，深入我们的心灵，向我们每个人见证真理。先知约瑟·斯密宣告，神的人民在各时代聚集的神圣目的是建造圣殿，好让他的儿女能接受最高教仪，借此获得永生。聚集的原则和建造圣殿两者之间的重要关系，是摩尔门经里强调的重点。看啊，田地已经熟了，而你们有福了，因为你们却曾挥动镰刀努力收割。是的，你们终日辛勤，看看你们禾捆的数量，那些禾捆都要收进谷仓里，免得糟蹋了。在这则比喻里，禾捆代表教会里刚受洗的教友，谷仓则是圣殿。尼尔麦士维长老解释说，很显然的，我们受洗后，目光就应该从洗礼池望向神圣的圣殿。这些禾捆应该集中存放在的大谷仓就是圣殿。这项教导阐明并强调神圣的圣殿教仪和圣约的重要性，不要把这些禾捆给糟蹋了。是的，他们在末日必不被暴风吹倒，是的，也不被旋风拔起。暴风来临时，他们必被收聚在他们的地方，暴风无法吹袭他们。是的，强风也无法把他们刮到敌人想带他们去的地方。达林·乌克斯长老说明，在领受圣餐的面包和水来更新洗礼圣约时，我们证明的不是我们承受耶稣基督的名，而是证明我们愿意这么做。从我们只证明有意愿的这个事实来看，在我们真正承受那神圣之名，将其意义发挥到极致之前，还必须做到另外一些事情。洗礼圣约显然是未来重要事件的预备步骤，而且是以圣殿为目标。在现代启示中，主在提及圣殿时说，那是为我的名建造的屋宇。在加德兰圣殿奉献祈祷文中，先知约瑟·斯密恳求天父，使您的仆人能以您的能力武装起来，从这加载出去，使您的名能够在他们身上。他也祈求祝福能临到那些将在这加载中承受您的名的人民。当主显现接纳加德兰圣殿为他的物语时，说道，因为看啊，我已接受这加载，我的名将在这里， 我必仁慈地在这家宅中向我人民显示我自己。这些经文帮助我们了解，我们承受耶稣基督之名的过程是从洗礼池中的水开始的，并在主的殿中持续并扩大。我们受洗时应该以圣殿为目标，我们领受圣餐时心思也转向圣殿。我们承诺要一直记得救主并遵守他的诫命，准备自己来参与圣殿的神圣教仪，接受透过主耶稣基督的名和经由他权柄而来的最高祝福。于是我们才能在圣殿的教仪中更完全而充分地承受耶稣基督的名。这较大或麦基洗的圣旨主理福音，并持有国度奥秘的权要，就是神知识的权要。因此在圣旨的各项教仪中都显示了神性的能力，没有圣旨的教仪和圣旨的权柄，神性的能力就不会向肉身中的世人显示。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世界各地都在建造圣殿。敌对者当然清楚知道圣殿如今遍布各地，数量日渐增多。向来这些神圣建筑物在兴建和奉献的过程中都会受到教会敌人的阻挠和教会的一些教友轻率的批评。这些阻力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在1861年建造盐湖城圣殿的时候，百汉阳鼓励圣徒们说，如果各位希望这座圣殿能盖起来，就去工作，尽一切能力去工作。有人说，我不愿建圣殿，因为我们一开始建圣殿，地狱的丧钟就会响起。我要再听它响起，所有地狱之子都会因此而动员。不过，你想他们会有什么影响吗？你们一直都看到了它的影响。我们忠信的圣徒已被逆境磨练得更坚强，并且获得了主温柔的慈悲。我们带着主的这项应许向前迈进，我绝不容许我的敌人毁坏我的事工。是的，我要让他们知道我的智慧高过魔鬼的狡猾。贝纳姐妹和我有许多年时间曾接待许多应邀到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来演讲的中信弟兄姐妹们。这些演讲者大多是容易退休或卸任的七十员，他们也在总会当局人员任期结束之后担任圣殿会长。我们和这些坚强的领袖交谈时，我总是会问这个问题：您担任圣殿会长的时候学到了哪些事情是您希望自己在担任总会当局人员时就能知道的？当我听他们的回答时，发现了一个共同的看法，我再要说出重点如下：我更了解圣殿圣约能带给我们的保护，以及让圣殿崇拜蒙神悦纳的意义。平常参加教会聚会，缴付十一奉献，偶尔匆忙赶赴圣殿做交易的教友，以及忠信且持续的到圣殿崇拜的教友之间是有差异的。他们类似的回答让我印象深刻，他们每个人的答案都强调了主的殿中的教仪和圣约是有保护力量的。他们的回答与1836年加特兰圣殿奉献祈祷文里的各项应许恰好互相呼应。神圣的父，我们祈求您建立那些在您这所家宅中崇拜又光荣地拥有名声和地位的人民，直到所有世代和永恒，使为攻击他们而造的武器没有一样能成功，使那些挖坑陷害他们的自己陷入坑中，使任何邪恶的帮派都没有力量起来，胜过您那些将在这家宅中承受您的名的人民。 如果有任何人民起来反对这人民，愿您的愤怒向他们燃起。如果他们打击这人民，您就会击打他们。您必会像在以往战斗的日子那样，为您的人民作战，使他们从所有的敌人手中被解救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请思考这几节经文，同时想象敌对者如今的猖狂势力，以及我们刚才讨论的承受耶稣基督之名的意愿，和那些在圣殿中光荣地拥有名声和地位之人蒙应许会得到保护的祝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圣约的祝福是遍及所有世代和全永恒的。我邀请你们反复研读并前进思考这些经文对你和你家人的生活有什么意义。撒旦千方百计的阻挠、诋毁圣殿崇拜及圣殿事工，我们对此不应感到讶异。魔鬼痛恨主的殿里的纯洁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通过圣殿教义和圣约所得到的保护，一定会重挫路西佛各种的邪恶诡计。1846年9月，撤离纳府的行动，为中信的后期圣徒带来了难以想象的苦难。许多人在密西西比河畔扎营露宿。当时人在冬季营的百汉阳得知这些圣徒落难的处境后，立即写了一封信，派人渡河送到议会丘去，鼓励弟兄们提供援助，提醒他们记得在纳府圣殿里立过的约。他劝告说，工作的时刻到了，愿你们在主的屋宇内所立下的圣约之火，在你们的心中像熊熊不息的火焰燃烧起来。短短几天内，一辆辆的篷车赶往东部救援深陷困境的圣徒们。是什么让早期的圣徒有这样的力量？是那在他们心中燃烧的圣殿圣约之火，是他们始至在主的殿中崇拜并光荣地拥有名声和地位的承诺。我们如今在做主的施工时，确实面临极大的挑战，将来也会如此，但是就像找到了神为他们预备处所那些先驱者一样，我们也再次鼓起勇气，知道神绝不会撇下我们不管。今日圣殿遍布各地，是执行教义和订立圣约、获得启发、躲避人生暴风雨的神圣处所。主说，我必须聚集我的人民，使麦子得以收藏在谷仓里，以拥有永生，并冠以高荣的荣耀。所有听到我声音的儿童、女青年和男青年们，我恳请你们要保持配称，满心期待未来你们接受圣殿教义和祝福的日子。在听到我的声音当中，有那些原本应该接受主殿中的教义却还未接受的人，无论原因为何，无论拖延了多久，我邀请各位开始在灵性上做准备，以便接受唯有在圣殿里才能得到的祝福。请在生活中排除万难，请各位追求具有永恒价值的事物。在听到我声音的人当中，有些接受过圣殿教义，却因为种种理由很久没有回去主的殿的人，请你们悔改，准备做一切必要的事，让自己能够再度在圣殿中崇拜，并且更加记住并敬重自己所立的神圣圣约。在听到我声音的人当中，有许多人是有效的圣殿推荐书，努力保持配称来使用这张推荐书。我要赞扬你们的忠信和奉献。我郑重见证，圣约之火或在本教会每位忠心教友的心中燃烧，他们会在主的殿中崇拜并光荣地拥有名声和地位。 耶稣是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和救主，他活着，他向他所高抹的仆人启示，借此指导他教会的事物。我为这些事情做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这
真是一次美好的教友大会，我们何其有福能听到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的忠固，他们是我们所支持的先知、先见和启示者。我记得一个温暖晴朗的午后，在犹他州的凯西山谷，漫长的冬天过去，春天终于来临。星期六，一向忙着孙子们琐事的父亲到我们家来，提议出去兜兜风。我那四岁和六岁的儿子向来都喜欢搭爷爷的卡车，于是便迫不及待地钻进后座，我和父亲则坐在前座。我们穿梭在环绕若干圣殿的市中心街道上，而宏伟的若干圣殿就优雅地矗立在市中心的山坡上。我们开着车离市镇越来越远，从忙碌的大街转进少有人迹的泥巴路上，开过古老的桥，越过树林，来到郊外。我们远离尘嚣，四下无人。父亲知道孙子们没有到过这个地方，就把车停下。你们觉得我们是不是迷路了？他问道。孩子们睁大了眼睛，看着窗外山谷。他们安静地打量了一番，其中一个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他用手指着说：爷爷，看到圣殿，你就绝对不会迷路。我们的眼睛顺着他所指的方向看去，看到远远地在山谷的另一边，灿烂的阳光洒落在若干圣殿的尖塔上。看到圣殿，你们就绝对不会迷路。圣殿会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上为你们和家人指出方向。圣殿是帮助你们不会迷失在黑雾中的永恒路标。圣殿是主的殿，是订立圣约和执行教义的地方。在摩尔门经中，便雅悯王只是当时当地的圣徒，每人将帐篷门口朝向圣殿。身为教友的我们，最近都听到了现代先知们的忠固，只要听从他们的忠固，我们的家门就会更对准圣殿。总会会长团邀请成年教友要持有有效的圣殿推荐书，在时间和情况许可时要更常去圣殿，并鼓励教友将部分休闲活动改为到圣殿去服务。他们也鼓励新教友和教会12岁以上的男女青年配称地生活，以代替使者受洗接受证实，协助这项伟大的事工。就连儿童也受到鼓励去参观圣殿广场，甚至伸手触摸圣殿。多玛孟孙会长曾经训勉我们，只要我们亲近圣殿，圣殿就会影响我们。我们很有福气生在一个建造圣殿的福音期，目前已经奉献或宣布的圣殿有146座。我们在经文指南读到圣殿的定义是一切崇拜处所中最神圣的，后面还有一句直地铿锵的话，说只有家庭能和圣殿的神圣性媲美。对我而言，这句话谈到了圣殿和家庭之间独特的关系。我们不仅能把我们的家门朝向圣殿或主的殿，我们也能把我们的家打造成主的家。最近在一场支联会教友大会上，演讲者请所有在座的人用灵性的眼睛进行一场虚拟之旅， 巡视自己的家。我也想请各位这么做，不论你们的家在哪里，不论外观如何，在家里应用的永恒福音原则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我们开始吧。想象你们正打开大门走进屋内，你们看到了什么？有什么感觉？你们的家是否像圣殿一样是一个有爱和平安的地方，是远离世俗的避难所？家里整洁有序吗？你们走过每个房间时，是否看得到砥砺人心的图像，包括圣殿和救主的图片？你们的卧房和睡觉的地方是可以做个人祈祷的场所吗？你们的客厅或厨房是一起准备和享受食物，进行有益心灵的对话和共度家庭时间的地方吗？家里是否有经文，让全家人可以一起研读、祈祷和学习？你们可以找到自己研读福音的地方吗？你们在线上或用其他方法收听的音乐或收看的节目会不会冒犯圣灵？其中的对话是不是能够激励人心，不引起争端？我们的虚灵之旅到此结束。或许各位像我一样找到需要整修的几个地方，但愿我们都不需要彻底改造。我们居住的空间不论是大是小，简陋还是奢华，这些福音的当务之急在每个家庭里都应该有他们的地位。为了保持圣殿的神圣和与会者的配称，主透过他的仆人众先知确立了一套标准。我们如果在家庭会议中一起思考这些标准，让我们的家保持神圣，成为主的家，就可以受益良多。建立一所家宅，即祈祷之家、进食之家、信心之家、学习之家、荣耀之家、秩序之家、神之家。这项训示让我们得以用神圣的眼光来理解主希望我们建立怎样的家。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从建造灵性家宅开始。在这里，不管我们的属世情况如何，都可安居于此。这个家里的财宝没有虫子咬，也不会锈坏。圣殿和家庭之间存在着一种正义的融合。明白圣殿的永恒本质，会让你们心向家庭。明白家庭的永恒本质，会让你们心向圣殿。豪会洪德会长说，在圣殿的教义中，永恒家庭得以稳当地印证在一起。裴道潘会长劝告说，说圣殿这个词，轻声而前进地说，反复地说，圣殿，圣殿，圣殿。再加上神圣一词，神圣的圣殿，无论这个词出现在一句话的哪里，都要慎重其事的念圣殿。另一个对后期圣徒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名词，就是家。把神圣的圣殿和家放在一起，就正好形容了神的家。去年全世界成千上万的儿童会儿童在各支分会集合在一起，进行儿童会圣餐聚会演出，向他们的家人和支会教友献唱。他们唱出心愿、承诺和准备。他们从圣洁的家庭开始，唱到神圣的圣殿。我想各位在我读出歌词的时候，心里也会听到歌曲的旋律。我喜欢看到圣殿。有一天我要去好感受神圣之灵，并聆听和祈祷，因为圣殿是神圣无语，充满爱心与优美。趁年轻时准备好自己，是我的神圣责任。我喜欢看到圣殿，有一天要进去，与天上的父立约，并承诺服从他，因为圣殿是神圣的地方，我们印证在一起。 我是神的孩子，我知道家庭可成为永恒。陪道潘会长说，我们一切教导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父母和儿女在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中合而为一，使他们在家中有快乐，在永恒婚姻中印证，对各世代的家人与各世代的家人连接在一起，并且确定在天父的面前获得超生。我向各位做见证，运用这些原则将有助各位把家门朝向圣殿，朝向主的殿，让你们更能够把你们神圣的家变成主的家。我要以我开始演讲时那个天真的孩子所说的话作为结论，看到天圣殿你就绝对不会迷路，并且见证家庭和主的圣殿的神圣本质。我知道神是我们慈爱的天父，我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见证他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我见证活着的先知，从约瑟斯密到多马孟孙都被授权运用所有的圣职权要。我这样说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唱
诗班和会众现在要唱耶和华请您引导我，之后七十元和西德希拉长老和麦克华森长老将为我们演讲，在他们之后由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多马贝利长老演讲。
This is the 179th 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天父为我们订立了一个计划，
就是幸福计划。他的计划以主耶稣基督和他的赎罪为核心，服从耶稣基督的教导，效法他的榜样，可以让我们更充分了解我们在这计划中的角色。我们在摩西书第一章看到一句简短却宝贵的话，说明了神事工的要义，就在于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在我们回到天父身边，变得更像他的人生旅程中，我们一路上并不孤单。神已经赐给我们必要的恩赐，在尘世生活中帮助我们。圣灵的恩赐是神赐给他儿女的祝福或能力，这些恩赐帮助我们调整人生方向，朝永恒的目标迈进。知道神有一个计划为我们提供了救主耶稣基督，真是令人欣慰。他的牺牲让所有遵守福音教导的人都能透过悔改而得到宽恕，知道我们可以获得帮助，好让我们回去与天父同住的努力得以成功，是多么令人欢喜。知道我们在尘世旅程的茫茫大海中并不是一叶孤舟，真是叫人宽心。一项能帮助我们调整人生方向的恩赐，是他赐给所有人的那项恩赐，那就是选择的能力和力量。我们的选择具有改变我们人生的不可否认的力量。这项恩赐是神对我们信任的一个美好的表征，同时也是赋予我们个人的珍贵的责任，那就是要明智地运用这项恩赐。天父尊重我们选择的自由，永远不会强迫我们去做对的事情，也不会阻止我们做出平庸的选择。不过针对这项重要切身的恩赐，他在经文里明白地提出了邀请。但是看哪，属于神的则不断邀请并说服世人为善，所以凡邀请并说服世人为善、爱神及服侍他的事物，都是蒙神感召的。不断为善这句话清楚地说明了我们运用自由选择权时应该遵循的准则。有选择就一定有后果，只是这后果不一定会在选择之后马上呈现。如要继续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运用赐予我们的属灵恩赐就非常重要。最近我用了一个口袋般大小的全球定位系统接收器，这个仪器非常神奇，它有一根天线接收由地球上空的卫星所发射的频率，又有一个荧屏显示我目前在地球上所处的位置。过去数十年来，这类仪器广泛地运用在科学目的、地图绘制和土地测量上，最近则用于避免开车的人迷失方向。有史以来，人类就一直致力于不要迷失方向。举例来说，我的国家葡萄牙在15世纪的探险时期中，航海家从里斯本的海岸航向未经探索的汪洋，使用最好的地图判读夜空中的星辰，驾着当时最先进的船只去找寻他们航程的目的地。尽管有这些配备，航海家们迎风斗浪仍然很不容易。很多次他们在汪洋大海中无尽的漂流才能找到方向。相较之下，今天有了全球定位系统接收器，我总是可以立刻回答这样的问题：我在哪儿？我要去哪里？哪一条是前往目的地的最佳途径呢？我什么时候能到？有了这个小仪器，我开车的时候就很有安全感，相信它会非常精准可靠地带我到我要去的地方。不过我记得有一天，我开进一个地下停车场后，发现了这仪器的一个新的功能，一个警告的声音令我大吃一惊。 无法接收卫星信号。我四周的水泥建筑阻挡了卫星信号，使仪器无法收讯。我也发现，回到开放空间以后，仪器重新接受必要信息是需要一点时间的。我们的内心也都有一个全球定位系统，让我们随时都知道是非对错，并且协助我们做正确的选择。我们天生就具备一种分辨是非的能力，因为基督的光已经赐给了每一个人。这能力被称为良心，我们因为有良心而成为负责任的人。此外，身为教友的我们被赐予圣灵的恩赐，来安慰、保护和指引我们。不过，就像其他能力一样，我们的良心会因为犯罪或误用而变得迟钝。如果我们在生活中对神的一切无动于衷，同样会无法接受那指引我们的信号。遵守诫命是和神保持良好收讯的最佳保证。多玛·孟孙会长说过，我们过什么样的生活全看我们做什么样的选择，因为选择决定命运。我见证，选择良善终必带来幸福，选择错误则会导致不幸。学习做好的选择和遵守诫命会建立起一种模式来帮助我们，以便在生活中有所发挥，变得更像我们的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以及有资格继承那应许给忠信者的所有祝福。还有一项可以帮助我们调整人生方向的恩赐，是能够相信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之人所说的话。神透过各时代的先知，包括我们这时代的先知，启示了个人和家庭幸福的计划。跟随先知的人得到神所应许的祝福，我们始终都可以信赖活着的先知，他们的教导反映了主的话语和旨意。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儿童会有一首歌曲训勉我们，来跟随先知，来跟随先知，不要偏离，来跟随先知，来跟随先知，前途光明。我们能蒙指示远离这痛苦，只要听从先知，遵行他教训。我见证天父眷顾着我们每一个人，他倾听并回答我们的祷告，他和先知沟通来指引我们。我们培养信心去相信和奉行先知的话语时，对幸福计划和耶稣基督在该计划中的核心角色的见证就会增强。透过选择的力量和天上具备的相信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之人话语的能力，我们能够渡过人生大海，抵达永恒的彼岸。这个周末我们受教于先知、先见和启示者，我很感谢天父给我们的带领，也感谢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我见证他们活着，他们爱我们，只要奉行我们所得到的教导，我们就会做好的选择，就不会迷失方向，就会回到我们永恒的家。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从小在犹他州斯普林市的一个小农村长大， 每年夏天我都有机会单独和家父在曼泰沙拉尔山脉放牧羊群。有一次那里起了浓雾，伸手不见五指，天色很快的就暗下来了。家父要我先回营地，说他很快就会跟上。我记得我问过要怎么样在浓雾中找回到营地的位置，父亲简单的说，松开缰绳，马儿自然会带你回到营地。我听父亲的话，把缰绳放松，对马说了几句话就上路了。因为视线不好，我的脸不时被低垂的树枝打到，或者我的腿会从树旁擦过。终于马停了下来，我看到了营地就在不远处。有时候我们并不都能立刻找到面前想要走的那条路，但是先人的智慧加上亲友的谏言都能引领我们，只要我们把缰绳交给他们。菲利像一个认真查考经文的人问了以下这个问题，你所念的你明白吗？那人也用一个问句来回答他，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这些问题发人深省，而答案则来自过去各世代的先知，他们教导了查考经文的重要，同时也附带了一个应许，凡珍藏我话语的不会被迷惑。主在各个福音期都把诫命赐给先知，要他们对世人宣讲这些事，这样好应验先知们所写的。教义和圣约的第一篇便是主赐给这圆满时代福音期教义、圣约和诫命的序言。在第37-38节特别提到查考这些诫命，因为这些诫命真实而可靠，其中的预言和应许都必应验。我主说过的我已说过了，我不给自己借口，纵然天地废去，我的话不会废去，却都要应验，无论是借着我自己的声音或是我仆人的门的声音，都是一样。今天我要谈的是主七位仆人的声音。我长久以来想要为主所拣选的仆人服务的愿望，终于在1970年3月实现了。从此我有机会直接与12使徒定额组的弟兄们共事，后来则是和总会会长团成员共事，前后将近40年。在这段塑造期，我心里开始对我的话不会废去却都要应验这句话有了更多的体验。我们过去在总会教友大会上听到许多重要的训示，而且会继续听到睿智的话语，让我们的内心燃烧。我们在遵循这些忠告时，一定要坚定，绝不放弃，且要持守到底。让我分享这些神的先知曾给予我们的一些忠告和努力的方向。举例来说，约瑟斐廷斯密会长经常引述诗篇第24篇的经文，在那一问一答中又附带了一则应许，祝福忠信的人。问题是，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答案是，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应许是，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海勒李会长在总会教友大会上勉励我们，要留意主透过他的先知所赐的话语和诫命。你或许不喜欢从总会当局而来的信息，它可能与你的政治立场、你的社会观不同，甚至可能干扰了你的社交生活。但是如果我们有耐心且有信心地聆听这些事情，就仿佛那是主亲口说的。所得的应许是，主神要从你们面前驱散黑暗的力量，并使诸天为了你们的好处和他名的荣耀而震撼。 李会长在1973年12月辞世前，曾对一群教会员工和眷属讲话。在说完了教会福利计划的由来后，他提出了以下这个问题：你们相信这些先知知道他们自己在说什么吗？后来在同一个演说中，他谈到总会人员劝告大家要小心，不要让不当的文学著作和电视节目将悲观的思想灌输到我们的家中。他问到，你们会不会因为和总会弟兄过于接近，而不把他们当作先知看待，认为他们不过是普通人，而把他们的这些忠告只当作不错的选择呢？宾塞甘会长在他的书里给我们一个宽心的话，那就是的确有宽恕的奇迹，而且神会宽恕我们。另外有一次谈到我们可能会面临无预警的挑战时，甘会长劝告我们说，如果我们个人被赋予改变生命关键时刻的能力，我们会不会更改导致先知约瑟斯密遇害的卡太基事件？或者更重要的是，有了这种不受控制的能力，我们在克西马尼那决定性的时刻，在听到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总会会长团每天早上开会时，弟兄们都轮流祈祷。我一直都很喜欢听泰福彭孙会长的祈祷，他的祷告几乎全在感谢，而不是要求祝福。彭孙会长谈到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时，重述先知约瑟斯密的话说，摩尔门经是全世界最正确的一本书，也是我们宗教的拱心石。人若遵循其中的教训，比遵循任何其他的书更能接近神。他劝告我们要跟随救主，因为他说过，要仰望我并持守到底，就必活着，因为持守到底的，我必赐他永生。豪会洪德会长在担任总会会长的九个月任期内，我们都敬爱他的良善的本性。他邀请教友们要在生活中更加专注于主耶稣基督的生活与榜样，特别是他所表现的爱、希望和怜悯。将主的殿作为他们教友资格的美好象征，以及他们极为神圣之圣约的至高处所。我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每位教友都能配衬到圣殿。戈登·辛格莱会长说，我并没有和本福音旗的每一位先知面对面讲过话，我没有见过先知约瑟·斯密，也不曾听他说话。不过我的祖父年轻的时候在纳府听他说过话，并且为他神圣召唤做见证，说他是本福音旗的伟大先知。辛格莱会长为第一次异象做见证，见证年轻的约瑟·斯密到树林里祈祷，并且透过父与子的神圣启示而得到答案。辛格莱会长积极建造圣殿，并且执行圣殿中的神圣事工，他的热忱犹如北极星绽放光芒，值得我们每个人效仿。我们敬爱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一再强调，在1839年总会会长团的愿望，这愿望即使在今日也应当不断去达成。你们的努力，你们的坚韧与忠信，你们所传教义的正确性，你们倡导和奉行的道德律例，都关系着全人类的命运。我们支持孟孙会长为先知、先见启示者，他用洪亮的声音来护卫寡妇、孤儿和所有需要的人。他在生活中确实效法救主的典范，并且永远都可以在他的服务中看到诚恳的心意。孟孙会长是主的代言人，我们奉命要听从他的忠告和指示。夫子的确透过他的先知来跟我们说话，我知道，也在弟兄们集合的会议中做成记录，这是真实的。我曾经在近代各先知脚前受教，我要诚恳地为我所认识和敬爱的这些现代见证人作证。只要本教会的教友留意主赐给新旧约时代众先知的话语和诫命，也就是今日主的先知所依循的话语， 和诫命，我们就会更明白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给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这句话的道理。我慎重地为这些真理做见证，也见证神住在天上，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有先知先见和启示者在领导我们。我这样说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许多年前，我开车在靠近普罗浮峡谷入口的大学道上，看到前面的交通慢了下来，前方有些警车闪着灯，一辆消防车和几辆搜救队的车子停在一起，拦阻着通往普罗浮峡谷的路。起先我有点不高兴，因为看起来好像我们会在那儿塞很久，我也有点好奇，到底是什么导致交通阻塞呢？我抬头看到有几个人攀爬在普罗浮峡谷入口处东侧的峭壁上，我想他们应该是搜救队的人。他们要爬到哪儿去呢？后来我终于看到了，有一只走失的母绵羊，不知怎么的，竟然爬到了8公尺高的峭壁上，被困在了那里。它不是野山羊或者野绵羊，只是一只从绵羊群中走散的白色母羊。既然没别的事可做，我就扫视峭壁，想找出母羊爬上去的路径，可是我绞尽脑汁也想不透它是怎么爬上去的。不过他就在那儿，我面前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把他救下来。一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清楚后来怎么样，因为警察设法疏导了交通。我把车开走时，心里有份不安。虽然搜救人员一定是出于好意，可是母羊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肯定他们有一套方法来安抚母羊，也许他们会在近处用麻醉箭射它，好在母羊坠崖前先抓住它。我不清楚他们的计划是什么，可是我懂一点动物在被陌生人逼到死角时的反应，这让我对他们搜救行动的可行性有点担心。然后我想到牧羊人在哪儿？当然他是最有可能在不惊动母羊的情况下靠近他的。牧羊人安抚的声音和援手正是那个场合所需要的，但是他好像不在现场。我们做教友的人有时候似乎就像这位牧羊人一样不在现场。我们来思考一下孟孙会长在2008年新任传道部会长训练会上对新召唤的传道部会长们说的话。他说，以教友为导向的传导计划是无可取代的，发传单不能取代，问关键问题也不能取代，以教友为导向的计划是成功的关键，该计划不管在哪里实施都有效。有了这样的认知，身为教友传教士的你和我就是牧羊人，而全部时间传教士就像搜救队队员一样，试着去做他们几乎不可能独立完成的事。当然全部时间传教士们还是会继续尽力去做，可是如果你和我都能够挺身而出去做本来就是我们职责所在的事，去做因我们已经认识那些迷失而有待救援的人而更适合我们去做的事，不是更好吗？我想集中探讨在教义和圣约中给教友的三项劝告，每一项都鼓励我们不要在朋友、邻居和家人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缺席。这些人应该包括离开教会或教不活跃的教友，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当更好的教友传教士。 我们在教义和圣约第88篇第81节读到，每一个被警告过的人应当警告他的邻人。我有幸到教会的许多智联会去，对智慧传导的成长和发展给予鼓励。对我来说，这是一项收获丰富且富有灵性的经验。我在行程中发现，而且最近的一项调查也证实了这么个事实，就是在美国和加拿大，有一半以上的人对我们的行为和信仰认知不多或一无所知。我确信在世界其他地方该比例会更高。同样的调查也显示，当非教友和本教会中心的教友长期互动，或对于本教会的信仰和教义有清楚且正确的了解时，他们的态度就变得正面而开放。教会在世界各地有超过50,000名的全部时间传教士，宣讲我的福音，让他们成为教会历来教导耶稣基督福音的最好的教师。只可惜，我们大部分全部时间传教士在花大部分时间寻找而不是教导。我认为我们的全部时间传教士是没有被充分运用的教学资源。如果你和我为全部时间传教士多做些寻找工作，让他们能有更多的时间来教导我们所找的人，伟大的事情就会发生。我们如果只是等着全部时间传教士去警告我们的邻人，而不是自己去做的话，我们就错失了让教会成长的大好机会。我们应该满怀极大的热忱，把福音的光带给那些正在寻找救恩计划能给予他们的答案。许多人挂心家人，有些人想在这个价值观一再改变的世界里寻求保障。我们的机会就是给他们希望和勇气，邀请他们与我们一起来加入那些信奉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主的福音就在这个世界上，将会祝福他们今生的生活及将来的永恒生命。福音以我们的主及救主的赎罪为中心，赎罪提供了涤净罪、医治和赐予永生的力量。赎罪所有不可思议的祝福只能赐给那些按照福音原则生活并接受福音教义的人。这些原则和教义有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悔改、洗礼、接受圣灵恩赐并持守到底。我们给世人的美好传教信息就是，全人类都受邀来获得救助，进入好牧人耶稣基督的羊圈。我们的传教信息因为有复兴的知识而更具力量。我们知道神向他今日的先知说话，就像他在古代那样。我们也知道他的福音是借着复兴的圣职的力量及权柄来施行的。再也没有其他信息对今日活在世上的每一位更具永恒的意义。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带着力量及信念把这信息教导给其他的人。圣灵微小的声音透过我们来见证复兴的奇迹。不过我们必须先开口做见证，我们必须警告我们的邻人。这把我带到想跟各位分享的第二节出自教义和圣约的经文。教义和圣约第88篇第81节教导我们，一旦我们受到警告，传道施工就成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职责。而第33篇第7至10节则教导我们要张开我们的口。第7节毋庸置疑地让所有背过教义和圣约第4篇的人想到主所谈的正是传道事工。 是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田地已经白得可以收获了。因此，挥动你们的镰刀，尽能、尽意、尽力地收割。接着是重复三次的劝告，张开我们的口，张开你们的口，你们的口就被充满，你们就会像古代从耶路撒冷进入旷野的尼腓那样。是的，张开你们的口，不要保留，这样你们背上必满腹喝捆，因为看啊，我与你们同在。是的，张开你们的口，你们的口就被充满，说悔改，悔改，你们要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因为天国近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开口三次，我们会说些什么呢？可以的话，我想提供一点建议。首先，也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宣告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和他的赎罪，他的救赎之举造福了全人类，让世人拥有不朽的恩赐，并有可能享受神给世人最大的礼物，也就是永生的恩赐。我们第二次开口时，应该用自己的话来讲述第一次异象的故事，也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个未满15岁的男孩进入树林里，在虔诚且谦卑的祈祷后，诸天向他开启。过了数世纪的混淆之后，向世人透露了神祖真正的本质和神真实的教导。第三次开口时，让我们为摩尔门经，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做见证。摩尔门经与圣经相辅相成，让我们更明白救主福音的教义。摩尔门经是让人相信约瑟·斯密确实是神的先知的铁证。如果摩尔门经是真的，圣职就的确复兴了。如果摩尔门经是真的，约瑟·斯密就的确借着圣职的力量复兴了耶稣基督的教会。我本次阅读摩尔门经，刚读完阿尔玛书。阿尔玛在给位于柴利汉拉的教会的重要信息的结尾处说道：你们这些有很多羊，却不加以看顾，以防止野狼来吞噬羊群的，算什么牧羊人呢？看哪，若野狼进入他的羊群，他会不把他赶走吗？一定会的。最后，如果他能，他一定会杀了他的。我告诉你们，好牧人就在呼唤你们。如果你们肯听从他的声音，他会带你们进入他的羊圈，你们就是他的羊了。然后他命令你们，不要让恶狼进入你们之中，免得你们被毁灭。救主是好牧人，我们都被召唤为他服务。在普如福峡谷入口峭壁上的牧羊和阿尔玛的这些话，让我想到救主在路加福音第15章所问的问题：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了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通常在想到牧羊时，我会想到牧羊人的必要条件或管家职务，就是要尽一切所能来看顾所有的羊。不过这个经验让我想起失羊的比喻，我想到那只走失的牧羊处境危险，孤立无援，找不到继续往峭壁上爬的路，又同样无法转头往下走，他一定感觉既无助又无望，完全无力拯救自己，离灾难仅一步之遥。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很重要的是去想一想迷路的感觉， 想一想，当个灵性上的牧羊人，愿意撇下99只羊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的意义。这样的牧羊人可能需要搜救队的专长及协助，但他们会在场，随时待命，跟搜救队员一起攀爬，好拯救那些在神的眼中有无比价值的人，因为他们都是神的孩子。这样的牧羊人响应我要分享的出自《教义和圣约》第18篇要成为教友传教士的最后劝告。假如你们心请终生呼吁着人民悔改，即使只带领一个灵魂归向我，你们同他在我父国度中的快乐该是多么大呀。假如你们带领一个灵魂归向我，进入我父的国度，你们就那么快乐。那么如果你们带领很多灵魂归向我，你们的快乐将是多么大呀。正如经文也教导的，这样的牧羊人会体验到难以言喻的喜悦。我为此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大会结束之际，我们要感谢大会堂唱诗班、盐湖地区福音研究所联合唱诗班、百汉阳大学爱德和分校圣职唱诗班，以及这些唱诗班的指挥与司琴，感谢他们提供美妙振奋人心的音乐。我们也要感谢以各种方式参与此次盛会的所有人士。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是我们敬爱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在孟孙会长演讲之后，唱诗班将唱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音乐之后，由70元罗伯特·乌克斯长老做闭会祈祷。下半年的教友大会将于6个月后举行。
My beloved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次美好的教友的总会教友大会结束之际，我的内心激动，感到依依不舍。我们蒙得丰盛的祝福，能听到所有演讲者的忠固和见证。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更大的决心，要奉行耶稣基督福音的原则。我要向各位，向每位参与这次教友大会的人表达诚挚的谢意，包括那些做祷告的弟兄们。大会上的音乐优美动人，我非常感谢这些蒙福拥有音乐才能的人愿意与他人分享他们的才能。我想到了《教义和圣约》里的这段经文，因为我的灵魂喜爱发自内心的歌唱。是的，艺人的歌唱就是对我的祈祷，必有祝福加在他们头上作为答复。但愿我们都会一直记得在这次教友大会期间所听到的事。我要提醒各位，这些信息会刊登在下个月的《惊奇》和《利亚赫拿》杂志上。我呼吁各位研读这些信息，沉思其中的教导，然后在生活中加以实践。我要各位知道，我非常爱我两位忠诚的副会长，亨利·艾宁会长和迪特·乌西多会长，也非常感谢他们。他们是有智慧和见识的人，他们的服务极具贡献。我爱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弟兄们，也支持他们。在这次大会期间，我们支持了一位新的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他对主的事工全然的奉献。 我见证他是天父希望在这个时候递补这项职位的人选。我也要向七十员和总主教团成员表达我的爱，他们无私忘我的服务，而且成效卓著。同样的，我也要向总会辅助组织的职员表达敬意。依照教会的职务定期调动政策，我们支持了新任的总会男青年会长团和总会主日学会长团，我们很期待与他们共事。我们感谢在这次教友大会中卸免了这些职务的弟兄们，他们过去在这些工作中非常忠心的服务。弟兄姐妹，愿我们努力让自己在生活中更接近主。愿我们记得随时警醒，常常祷告，免得我们屈服于诱惑。为人父母的要向子女表达你们的爱，为他们祷告，好让他们有力量抗拒世上的种种邪恶。祈求他们能在信心和见证中长大，祈求他们能够努力追求充满良善为人服务的生活方式。为人子女的要让父母亲知道你爱他们，让他们知道你多么感激他们为了你曾经付出和继续付出的一切。现在我要向各位说几句高诫的话，不分男女老幼。我们所处的时代，敌人正用尽一切手段要让我们落入他的圈套，他千方百计要毁掉我们，让我们像他一样沉沦。他准备了许多不同的道路，一步步的诱惑我们，诱骗我们，这些道路最后都会让我们走向毁灭。运用先进的科技在许多方面可以为我们带来好处，但也可能让我们加速走上那些可怕的道路。我感到有必要特别强调其中的一项，那就是网际网络。一方面，网络提供无限的机会来获取有用而重要的资讯，我们可以透过网际网络和世界各地的人沟通。本教会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专属网站，提供非常有用、振奋人心的资讯以及宝贵的资源。但在另一方面，很令人忧心的是，我们知道有些人使用网络在一些邪恶败德的用途上，观看色情是其中最普遍的一种用途。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涉猎这样的事情确实会摧毁灵性，要保持坚定，保持洁净，要不计代价地避开这些低俗害人不浅的内容，不论他们是来自什么样的管道。我要向每个地方的每个人提出这项警告。我要再说一句，特别是对年轻人说，要避开透过手机传送的色情图片。我亲爱的弟兄朋友们，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沉迷于观看色情资料，这是撒旦最厉害的一个圈套。如果你们已经有这样的行为，请马上停止，寻求所需要的帮助来克服问题，改变你人生的方向。请采取必要的步骤，回到窄而直的道路上，然后留在正道上。愿我们能和古代的约书亚一样说，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弟兄姐妹们，我们已经在世界各地建造了许多圣殿，今后仍将继续兴建。对于配称且能够到圣殿的人，我劝勉你要常去。圣殿是神圣的地方，我们可以在那里找到平安。我们在圣殿里再次承诺要奉行福音，遵守诫命的决定，决心也更加坚定。能够到圣殿是多么大的特权，我们在圣殿里可以体验到主的灵使人圣化的影响力。我们为幔子另一边的人执行替代教义，就是提供美好的服务。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认识那些我们代为执行教义的人， 我们不求获得感谢，也不确定他们是否会接受我们所做的一切。然而，我们在这项服务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无法以其他方式得到的收获。我们实际成为锡安山上的拯救者。正如救主舍下自己的生命，代替我们牺牲，同样的，我们也以具体而为的方式，在圣殿里为一些人执行替代的教仪。在世上的我们，如果不代替他们做某些事情，他们就无法继续进步。我深深感谢本教会能继续提供人道援助给遭遇苦难的人。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做过很多努力，造福了天父成千上万的儿女，包括教友和非教友。我们要继续在有需要的地方继续伸出援手。我们要对各位在这方面的贡献表达感谢之意。弟兄姐妹，我多么感谢福音在这福音期复兴，也感谢你我的生活因为这福音而蒙得的一切祝福。我们是一群蒙福的人，因为我们有确切的知识，知道神活着，耶稣是基督。愿上天的祝福与各位同在，愿你们的家庭和乐相爱，愿你们不断滋养你们的见证，让这些见证能保护你们不受敌人的伤害。身为各位卑微的仆人，我全心渴望遵行神的旨意，侍奉他，并为你们服务。弟兄姐妹，大会现在要结束了，在回家的路上，愿我们一路平安。我爱你们，为你们祈祷，也请你们为我和所有总会当局人员祈祷。我祈求主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直到六个月后我们会再相见。我这样做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他是我们的救主。阿们。
Our Father, who art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圣洁，在我们的心中永远尊你的名为圣洁。我们谦卑地向您祈祷，不论我们在世界何地，感谢您赐予我们这次大会和永恒的真理，来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生活。感谢您赐予我们先知，感谢我们先知来主领这些教导，感谢您赐予我们这些领导和来自于他的教导，还有他为我们所树立的遵行福音的榜样。父啊，我们感谢那些美好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常纪念您的爱子耶稣基督和他我们所做的赎罪牺牲。我们感谢您能够提醒我们圣殿和他所具有的力量。祈求您，我们感谢您赐予我们技术，能够使我们把您的教导传到世界各地，使我们能够经常回忆并且倾听，并且按照我们所领受的这些永恒的真理来建立我们的生活。父啊，当我们结束这次教育大会的时刻，我们祈求您帮助我们能够平安地回到我们各自的家中，帮助我们能够带有渴望去按照您福音的原则去生活。我们这样感激您，并且祈求您，特别感谢您的爱子耶稣基督和他为我们所做的赎罪牺牲。我们这样祈求，也做这样的感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上半年总会大教友大会至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